OK，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第一个 workshop 哈，今天讲的是信仰和伦理的这个系列课程一 101， 101哈。那今天的讲员是龚秋满姐妹哈，题目是成圣生活的优先次序啊。那么这个龚秋满姐妹，她是正道神学院十四班三年级学生，那么目前。他和他的先生都是在舍利托与瑞都罗城基督教会服事哦。那么玛利亚他除了当这个牧师的这个华裔塔牧师的助理以外哈、哦，他还肩负了两项重大的任务、重大的事工哈、哦。那么第一个就是对内，对内他是负责这个年轻一代，就是 1.5 世代的这个圣经教育和门徒训练。还有对外呢，他是负责教会的这个外生事工，就是 reach out， 他说是从事于这个社区服务和这个福音的传播。好，那么今天玛丽亚她要带我们来探讨一些生活重点上的这个优先次序，好让我们在拟定我们这个生活目标或者工作方针，或者在决定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能定出一个有先后、有轻重的这个取舍标准。那么希望这次的seminar 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注意，能够回去改变我们这个生活次序，使我们的生活能够真正的是行公义、好怜悯，是一个符合上帝主义的这个诚信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就是交给玛丽亚。
不要挂了，挂好多。好，谢谢建筑大哥的介绍哈。大家好，我叫做秋满，我名字叫龚秋满，那我的英文名字叫玛利亚。好，那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是在四年前从密西根搬过来的。那搬过来这边呢，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神学院里面能够进修。那我们感谢神啊，让。我有一个很好的丈夫，然后两个很可爱的女儿啊，我们就是全家一起在侍奉主。好，那就是服侍主到现在真的是觉得很喜乐，好，很甘甜。然后也觉得好像常常很多人都说，你怎么都有用不完的精力啊？你到底是怎么有那么多精力？那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回想起自己啊，就是服侍神的那个心哈。那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个经历跟这个心啊，其实我觉得都不是自己来的。我记得我以前不太认识神，不太知道什么是诚信生活的时候，我常常睡觉都睡到中午12点。好，特别是那时候刚从台湾我们过来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我先生读书呢，那时候我没有到学校读书，我等于就是陪读了，在家里面，然后我就是在床上一睡就睡到中午12点，然后起来晃来晃去，然后在那里叫人生没意义。然后每次都打电话给我先生说，哎，你可不可以回来啦？我们去哪里玩？你可不可以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过得很痛苦啊。然后后来感谢神啊，在1994年啊，1996年开始到2000年，那我们在北美东西部，我们住在密西根州北部一个非常小的城市叫 Houghton， Michigan， 啊，靠近朱庇猎湖，然后大半年都下着雪。然后我们在那个偏僻的小乡村，居然有一个东西部的宣教师，他叫沈新信牧师，他就来到这个东西部，然后来开始教导我们许多有关于怎么样过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以及能够有新侍奉的人生。从此我们就开始学习，知道了，开始去学习行道。然后到如今，我们不管搬到南宁，不管搬到加州来，我们心中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传福音？我们要怎么样用我的家啊，用我自己人生有限的光阴，我可以来 reach out， 我可以跟许多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那到如今，我们真的是很喜乐，然后一直到后来清楚呼召在这里能够受神的装备哈。那我想很兴奋，也很想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件 very exciting 的事情，因为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然后我也明白我们现在人生现在目前我的今生呢，我怎么样用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今生的内容，然后它会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在天上地下合而为一的时候再次回到我们的天父那边， 所以今生可以活得很精彩。好，所以你和我，好，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年都会比今年，好，会比今天会更健康，更有意义啊。那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啊，我们在学习城市生活中的秘诀，好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跟亲密中知道我们该怎么活，怎么样活出一个像样、喜乐、像神的模样，像耶稣儿子神儿子耶稣的模样的生活，好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真的是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渴慕的心，求你就亲自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是你不是我们，是神不是人，是你自己的话语也不是人的话语，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亲自掌权作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想请问哈，在开始之前呢我想称呼大家哈，是大家圣徒平安。好，那有时候很少人可能这样子称呼我们啊，叫圣徒。好，那可能有人是，可能有人会说，哎，这位信徒平安。好，也有可能呢，比较特别一点呢，他会说，哎，大家都我们都是教徒。好，有人可能会这样子，我们都是教徒。然后还有呢，有人就不错啊，懂得圣经说，人肉不配取自己十字架，跟随我就不配称我的什么？门徒呀、yeah, 有时候我们也被人家叫门徒，或耶稣也会有一个标准跟期待在那边说，有一天你要做我的门徒，不过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还有呢，有个地方圣经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门徒被称为什么徒，是从安提阿举手，基督徒，对不对？怎么搞的，又有一个叫基督徒。然后耶稣呢，他是不是拣选了那些门徒，后来其中有十二个什么使徒。好，哇，怎么搞得那么多徒，糊里糊涂了哈。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讲，请你在你的心中排一个顺位，教徒、信徒、圣徒、门徒、基督徒、使徒，还有糊里糊涂。好，这些徒呢你要怎么排列，它是有个顺位的哦。好，现在好，请你用三秒钟在头脑里面想一想他们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好，可以吗？你有理由吗？好，容我这样来跟大家解说一下。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人生都怎么样，糊里糊涂，没错，糊里糊涂。那有一天呢，不小心走路被人家发了一张单张，好，然后说神爱世人，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好，你就开始觉得好像这个什么教呢。好，然后慢慢你就发觉说，有人说他去信耶稣了，有人就说这个解到哈，然后就是去吃教的，然后那些人都是教徒啊，佛教徒、基督教徒、什么回教徒、教徒。啊，慢慢你真的进入了教会，然后你也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信这位耶稣基督是生命啊，是跟我们个人的关系，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关系。所以你开始发觉说，我是一个信主的人，所以呢，我要做一个好信徒，我来相信耶稣基督，将我的生命呢，的动力呢，建基在我对他的相信上面。然后慢慢你就发觉，阅读圣经，上主日学，然后讲道，然后传气小组查经，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不再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还是我们什么？不再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们生命的主，还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哇，你就发现对啊，那我的生命生活我都要他来掌管。那耶稣就说，你如果不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哇，那好，发现又有一层了然后做了门徒以后呢，才发现说，哇，我这里也要改，我那里也要改。我发现以前一天到晚就生气那生气一生气跟老婆吵架就可以吵一个月或三天不说话都有可能。然后就发觉说，为什么我总是碰到一些事情，我就不要喊怒到日落吗？我总是就是不断不到日落，还要喊怒到很久心中永远有那个恨跟苦毒。你就越来越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那个旧人的样子，很生气还想要去旧更新。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想要学习到底有怎么样才能够像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知道在安提阿 那些门徒，好，那些跟随神的人，有一天变成了基督徒，是因为他的样子很像小基督，对 ，Christian， 好，后面是小的意思，对不对？就说哇，你这个人哦，怎么搞得你以前是我们隔壁的大牛，以前是内夫德基，怎么今天你跟随了耶稣变这样子？哇，那我要另眼看待你了，我发现你不一样。像我自己，我在我们家信主也是，我家有九个小孩，我是第八个。好，从小到大被爸爸妈妈看，被姐姐哥哥姐姐看，这个妹妹从小就是一个样子，我很容易生气，哈，翻脸像翻书一样，所以他们常常觉得说，哦，你现在好好的，不然等一下你会不会一下子就翻脸不认人，然后就关在房间里面。那这当然好，如果大家上过林国亮牧师的课，叫原生家庭，哈，有很多里面的扭曲问题。那我就发现说，常常就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暴怒，平常就 OK， 他突然一发作就翻脸，谁都不认哈。那就发现自己一直有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在于认识了神，然后在上帝的面前常常认罪悔改。我也求神自己的圣灵真的来帮助我、改变我，也上课也学习。后来发现说还是会生气，可是那个时间拉得短了哈，本来生三天，现在生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后来就。那三分钟，好，赶快去道歉，好，得罪老公了，赶快去跟老公道歉，得罪小孩，赶快跟小孩道歉，得罪婆婆，跟婆婆道歉。好，我经历到很多这种身上、身上改变，他就发现哇，我开始在改变。所以我记得1997年，然后1999年，我的姐姐妈妈，好，来跟我们去，来有的是来玩，有的是跟我们小住，后来就发现说，哎，你妹妹怎么变了？哈，怎么不太一样啊？以前这个样子，现在，哇，果然耶稣在改变她。后来呢，我两个姐姐相信都信耶稣，我妈妈也信耶稣，后来我爸爸也信耶稣，再加上我们的亲戚，从我一个人，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好相信主。那其实不在于我们说什么，是他看见你变了。所以一个门徒变成基督徒，要看见他生活上面的更新跟变化。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门徒、基督徒，再来呢。我们想要说，哇，基督徒已经很棒了，对不对？很像耶稣的人，那神的心意还没有满足，他要我们成为使徒。好，使徒呢，不是说我们现在说，哦，你是使徒，我是使徒，我们是说，在广义的来讲，要成为一个被神大用的人，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谁来做？就是一群像耶稣的人，一群对传福音有心智，愿意为主去、为主摆上的。好，我们可以广义的来说，是一群宣教士。不管你是在 local， 你是在远处，不管是你在跟你的邻居，我们都是一个传道，我们都是一个宣教士。也许你现在是一个医生，也许你是个工程师，但是呢，我们里面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的正业都是传道人，我们的副业就是神在你世上给你的 cover， 好，然后让你在这个世上也有养生的能力，然后呢，你的骨子里、你的心思意念里，是这一生能够成为神的使者，然后为神而活，好。然后把福音传到地极。好，那所以我们一这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其中还有一个我刚刚没有讲到的圣徒，对不对？圣徒其实你应该把它摆在什么地方呢？你觉得圣徒应该插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觉得圣徒在，比如说糊里糊涂、教徒、信徒，好，门徒、基督徒、使徒，使徒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好，不是要做使徒，而是要去做使徒做的事情。然后呢，圣徒我们应该要摆在。哪边？信徒之后是吗？很好，信徒之后，其实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同样一个身份就出现了，我就是圣徒了。好，我的定位上就是一个圣徒了。那怪不得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那么混乱，对不对？淫乱啊，什么各样各什么事都来了。但是呢，保罗一开始还是称他是耶稣基督里的圣徒。好，所以在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定位已经是一个。成圣的地位，可是我们要活出成圣的事实，必须去经过努力跟学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好，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神的圣灵的大能，神自己在我们里面的感召跟改变，使我们信了耶稣。是不是基督徒？是神的工作。像不像基督徒呢？大半都是我们的责任。那所以成圣是神的工作，使我们已经成为成圣的地位，但是我们要走出成圣的道路是一生要做的。那成圣的内容包括非常多，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从罗马书整卷书来看，它告诉我们的三个大重点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 justification， 好，就是义性称义。第二个呢，成圣 sanctification， 所以最后一个是什么？ glorification， 就是得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称义，第二个成圣，第三个得荣，这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新生命、新生活、新侍奉，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心意？所以要我们今天来看，成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个成圣是他使我们得救了以后，让我们走的人生道路。而为什么要成圣？如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成圣，我干嘛要成圣？我为什么脾气要改好？我为什么要跟人之间有好的关系？好，我为什么要孝敬父母？我过我的日子就好啦，我也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要学什么 EQ 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可大有讲究，因为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以至于当我们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要将荣耀归给谁？要归给神呀！就是在我们这个身上本身就是一个侍奉荣耀神的器皿，而从哪里表现出来？绝对不是在礼拜堂我们说来说去用嘴巴讲的。所以有些人说，好，基督徒最后只有一个东西可以上天堂，就是嘴巴，因为我们嘴巴呢讲了很多神圣的东西，可是我们的手脚呢、眼睛全部都不能下去，因为呢都不能上去，就都下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行不出来。好，那我想我们要能够行出来，我们必须知道我要行什么，知道，然后我才能行道。好，所以那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说，神拯救我们不只到这里为止，不是得救就够了，我要成圣。为什么要成圣？因为我要荣耀他。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好，请翻到路加福音一章。如果你有圣经，好，请你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74到7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74到75节。好，如果大家看到，我们就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74到75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你从74到75节你可以看到一件很棒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在讲到我们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三个阶段。第一个，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然后让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这是我们的新生活。终极的目标就是侍奉他，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救赎旨意，他的目的起于他的起点是起于救赎，终于侍奉。但是你能够被救出来到能够侍奉神的中间，必须要经过一段成圣的学习跟磨练啊。当然不是说我今天要完全成圣了我才能服侍，但是呢，在我们成圣服侍，成圣服侍这个事情，在稍缓奇怪的过程，你会发现你自己这一方面得胜了，神就用你这一方面能够来服侍他。你在哪一方面你看见自己是软弱的，但你在那方面靠着主改变了自己以后，神要用那一点成为你人生的见证，帮助许多的人，不管苦难也好，疾病也好，不管是家里面很多的问题也好。当我们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的时候，我就讲到万事是神磨练我们的教材。神磨练我们什么呢？成圣的教材。使谁得益处？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你是爱神的人，你得益处，神也会用你这个爱神的人呢，使那些爱神的人也得益处，因为你活出了靠神而得胜的生活。好，所以我们把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你会用一个积极正面的心来看，说 OK I'm ready，好 give it to me， 我愿意学习。好，不管我发生旁边我最讨厌的同事，我最讨厌的那个可能配偶也好，很不幸，好，在这个再难带的孩子，神我记得万事互相效力，而这个刚好就是操练我成圣生命的功课， I'll take it。 然后呢，你告诉我你的能力够我用，靠着那交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一半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这个人生生活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去做，而且神要用我们的一个过程，好像一个工厂。 在操练我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操练，就是一个磨练啊，要让我们能够被神更多的用。那我们也看见神操练我们，神使用我们都是有次序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次序的神。神创造天地万物有没有次序？有，第一天是什么，第二天是什么，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就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但是你发现它有次序，而且在每一个次序的每一天的后面都说有早晨有晚上，大家记得吗？有早晨有晚上，而且最后一天的时候他说到说他歇工，歇了一切的工，然后就什么休息了，第七天是圣日。他有次序，连这位全能的神都有次序，而且他早晨晚上分得很清楚。你知道现在我们很多人早晨晚上都分不清楚，好，有人全部都是早晨工作狂，有人全部都是晚上是什么糜烂狂，糜烂过度，有人早晨的时候是晚上，有人晚上的时候是早晨，结果把身体搞坏。好，昨天我才跟一个青年人，因为我们在做青年工作，他说哎呀我要去把那个 T-Station 的工作去辞掉，说为什么啊，搞得我乱七八糟。他说我晚上也睡不好，睡几点睡？四点啊。我说那你四点睡，那你哪有力气去做那些事情？然后他就说啊，没有隔壁吵啊。那我说隔壁吵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那你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去面对吗？他说哎呀反正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哎呀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在他的心里面就是很多东西没有规章，乱七八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身体越来越坏。他告诉我，我昨天去 IKEA 买了一个家具回来一拼，他才18岁的孩子，他说我就腰就闪到了。好，我就说哇你怎么会这样子，他说我知道啊，反正我现在自己身体搞坏了，日夜颠倒。所以我当我想到这点，我一直想到说真的，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从创造的次序来讲它是有次序的，从拣选的次序来讲也是有次序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民族，对不对？然后呢从以色列人的拣选，然后让这个整个世界啊，在整个全世界的人蒙福。从救赎的次序我们也看见，就是朝着这方面走，先是什么，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律云人。我们看见神的救赎都有次序，家庭有次序，丈夫是妻子的头，好，然后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是有次序的。其他的次序，传福音的路线，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还有呢服事，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祷告的次序，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你降临，愿你的旨意，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是次序。之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他就赐给我们。好，所以我们看见有次序的。因此我们也来想到我们自己实际上的生活，运动跟灵修的次序是什么，谁在前谁在前，一早就起来去运动吗？还是一早起来先灵修？有圣经根据的，操练身体什么益处还少，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好，所以你造成这样，你就想着说哎呀，那我早上起来我知道运动很重要，不是运动不重要，但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要先来亲近神，这是次序，不在于时间的长短，在于顺位。所以这里我就今天要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真的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因着一个得救人的生命，我们要有得救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可是呢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不是不愿意，可是当我们有一些了解我们就来做。所以今天呢我们课程的重点呢要有两件事情，那我现在呢将这个讲义呢麻烦建弟兄帮我发一下好不好。然后你会看到你会拿到一份，然后有三张讲义，两张是主要的，一张是附录。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很细哈，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好，在这上面可以多花时间再去思想跟研究。好，那你如果看到讲义，那如果你也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好，你就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哈，有两个大重点。其实刚刚讲了这么多，好，也是为了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要 focus on 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明白，在神的救赎旨意下，生活侍奉的优先次序。好，在神救赎旨意下，我刚刚有讲过了，神救我们为了要侍奉他，侍奉就是敬拜他。其实神救了我们一生，有生都是要敬拜他。 而在这个神救赎旨意下，我要怎么生活，我必须来明白。好，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学到。第二个，我们要活出和神救赎旨意，也是一样。我知道我生活要这样的次序，那我怎么样让它有健康均衡的生活形态？那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可以去学的。好，所以我们刚刚要路加福音一章74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那我现在请大家可以抬起头来，一起来帮我看哈，看上面的投影。那请你在讲义上上面写的以弗所书5章20到24节，请你改成4章，好不好？对不起哈，那是5章4节。以弗所书4章，好，不是5章，好，4节20到24节才对。好，那让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几段经文，就是等一下我们分享的内容都会环绕在这些经文上面，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凡使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下一节，下一下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他一先所知道的人，就一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好，我们回来我们回到上一节，特别请看一下以弗所书4章22节，他这里强调。我们既然是一个学了基督的人，什么样的人学基督呢？对于没有信的人，神要他信基督、信耶稣；对于信的人，神要他学基督、学耶稣。所以什么样的人是学基督的人？就是对一些信的人来讲，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是这样？如果你往前看，就是不再存虚妄的心行事，不再良心上进，做一切贪心种种的污秽，我们不再是这样子的人。那不是这样子的人，那你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应该是一个领道学教的人，学习神的真理，然后呢就去学习脱掉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成圣生活，就是天天脱跟穿的过程。每一天早晨，我都在神面前，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神脱掉我一些不好的习惯，为我穿上新的衣服，我要脱掉。昨天我发现你在生活中让我发现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软弱，今天早晨主啊帮助我，我脱掉。我以前常常习惯讲闲话，今天让我少两句闲话，多一句造就人的好话，感谢赞美的话。好，我常常心里面生气，主啊今天让我学习，我就在心里面祷告，以至于我那个怒气可以离开我。好，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经历很多这样子神在我身上的更新。好，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写灵修，我们全教会早上都写灵修，灵修写完用 email 传，传给牧师，牧师传给团，我们有叫团牧团长，我们叫整个教会300多个300多的会友，但是呢国语堂300多人，然后呢我们大概有150个人，至少150个人，我们每天灵修。那这样的一个学习其实是很刺激，不过也有时候很紧张哈，因为早上哇，我灵修完还要写灵晨杂志、灵修日记下来，然后要传出去，压力也很大。有一天呢，我就在那边一直写着写，然后呢，哎呀，怎么搞？有人敲我们家门铃，然后按我们家门铃，我就想谁呀？这个时候按门铃，我正在赶呢，然后我就没有去开门。结果呢，我就过了，然后过一下有打电话来了，就在我的旁边，还好啦，我就接起来。 就把阿姨接起来的时候，然后有个姐姐就说，哎，秋满啊，我跟你说，哎，我刚刚拿东西到你家，你不在家是不是啊？我看我东西在那边，哦，然后我就说，啊，对，我不在家，我就直接反应，马上嘴巴里面讲说，嗯，我不在家。后来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东西放了，那你就等一下哈，你再去拿。后来挂掉电话之后，我就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我发觉说，我居然为了要灵修赶进度，结果我就说谎。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灵修下去了。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突然脑筋一片空白，然后圣灵就在我心中提醒我说，那你要做什么？你就是跟人家道歉啊，你说谎啊。哎，就很大挣扎。还过一下，我真的是提起勇气，我就打电话，我说姐妹对不起，我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是我骗你，因为我其实我在家，但是我跟你说，对，我不在家，因为我为了要赶我自己眼前的进度，那神就责备我，我这样还是一个灵修的人吗？我需要被神修理，因为我的里面有问题，所以呢，我要跟你道歉，请你原谅我。所以姐妹就反而很高兴的说，好，谢谢你，你还这样告诉我，你反而让我真的是知道说，哇，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他是随时可以被改变的。那他意思就是说，你这是让我其实学习到。我说谢谢姐妹，你也让我挂掉了。然后我就能够跟神再恢复关系，然后我也能够跟我的姐妹再恢复关系。否则我下次在教会看到他之后，其实我里面有个问题，是说我倒是骗人的。我还能够再跟他做什么见证？我还分享什么？所以我感谢神就在这上面磨练我，他常常提醒我错了改。错了改，我愿意顺服，我就得福，我就蒙福啊！那我想，这个就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小的事情、大的事情都一样。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改变的是什么？我们生活当中在神圣范围里面的一种次序，就是关系的次序。好，这个关系的次序很重要，因为如果我摆错了，可能我就没有办法被神祝福。所以说，爱我、舍我、见命的，我就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好，爱我、舍我、见命。可见神是有次序的，神对我们的生活一定有一个次序，对我的人生中的每一个关系，他有一个心意，要我们有次序。那这个次序应该怎么摆？如果你没有看那个表，或者你已经看那个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自己到底怎么摆次序？神是你的第几位？你的配偶跟孩子谁重要？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或者你配偶跟你父母谁重要？谁说了算？你的亲人，好，你的一些亲戚朋友，有的人把朋友看得比老婆还重要。好，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或者你的学校，比你的侍奉重要，还是侍奉比这一切的重要？很多人他侍奉了半天，在教会轰轰烈烈 ，very popular， 可是呢，在学校呢被打 EF。好，然后呢，喜欢到教会去玩，结果呢，在外面的成绩非常的烂。好，在公司的那个上班的时间，也是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没有在专心的好好的为他地上的主人卖力忠心。好，然后结果呢，在外面是一回事，在教会是一回事。所以我记得上次也听到有一个人突然告诉我说，啊，这个人在你们教会，我说怎么了？他是一个很好的 realtor 啊。说 Oh no， 那我不要去你们教会了。哇，我就发觉说好大的落差，为什么？而且这教会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灵带领我们的一个人，可是怎么在外面的人评语是如此？你就发觉说，哇，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能在教会一个样子，在外面是一个样子，那很可能一个问题出现，就是我们的顺位摆坏了，没有放好。有人会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北卡好了，然后我要在北卡大学那边做教授。我太太在乔斯隆里斯那边找到一个工作，那为了我们的生计的关系，我们只好分开。好，他在那，我在这。如果是你，你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吗？我想这个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因为神告诉我们是什么？夫妻是一体的。好，当我们来离开、分开我们跟我们配偶离开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好，我们给试探的机会，我们给我们的贪心很大的机会。那你可以说啊，没关系啦，我们在联络，我们在怎么样，反正我每天都打电话啊，我们都 Skype 啊什么的。可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很多的时候你不能够来帮助他，他 心里的需要你也不能承担，因此夫妻的关系就会慢慢有问题。那这错在哪里？社会，因为工作比你的配偶重要。好，很多人把太太留在美国跟着孩子20年，终于呢孩子读完书了，毕业了，孩子也不要他了，然后呢他的丈夫也不要他了，因为他丈夫已经在大陆已经有娇妻了，还说不定生了孩子。好，为了在一个美其名说我今天就是赚钱来养你，来养你们嘞，你们在美国，你看我在中国那么辛苦，结果渐渐发现，哇，3年4年还好，5年6年不回来了，连女儿的毕业典礼都很 hesitate，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这是真实例子，这也是我们的朋友。结果呢，现在孩子都上大学了，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她的丈夫也不是她的丈夫，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当初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决定我们的顺位？如果说再苦，我们都愿意在一起，抓住那个顺位不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一定会祝福你。你怕找不到工作吗？神是供应我们的神，只要我们在他的经营里面，神绝对赐福。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顺位，从这些经文里面来我们来了解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关系顺位上面呢，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一个本位的侍奉。我们跟神跟主耶稣的关系，他决定了我们后面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工作的能力和工作的状况。那跟神的关系就像一挂粽子，对不对？粽子你要怎么拿起它？你抓其中一个，说不定那个刚好绑的是散的，一拿起来整个都散掉，那个粽子掉到地上全部烂掉，全部被你摔了。但是你抓粽子的时候抓什么？中间那个结，最重要的那个 nut， 拿起来整挂粽子漂漂亮亮挂起来。神就是我们的那个结，好，整挂粽子，粽子里面有许多我们的人生的顺位跟内容，但是你要抓住最重要的。每天早上起来我抓住最重要的，我常常在我人生很混乱的时候，我不知道前后左右的时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来到神面前安静，抓住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点。好，那一抓紧起来，你下面就会 in order。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好，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12章1到2节。当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神第一个跟我们要的就是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他，就是他，我们跟他的关系。而我们面对神，面对主耶稣，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呢，就是做一个好门徒。所以做一个好门徒，做一个神所喜悦的跟随者，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顺位。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以弗所书5章31节。5章31节，好，我们来读看创世纪好了，创世纪2章23到24节。好，接下来我们要看见的是神对夫妻的心意，2章23到24节。好，我想这些大家都很熟悉，我来读给大家听。好，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你们两个就是一个人，你们两个就是一个人。所以呢，既然我们两个是一个人，所以对我来讲，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另一半。所以另一半就是你，你就是另一半。所以谁是重要的呢？当然是你的另一半。以本位来讲，你想象我的中间画一个点，好，然后呢，正中心是我的神。在我以外的第一圈关系就是我的配偶，我的丈夫和我的先生。好，然后呢，下来是从你而出的就是你的孩子，应该是下一圈。然后再来呢，才是你的父母。因为在你没有太太没有孩子的时候，你第一顺位应该是你的父母。好，我就勉励我们在带的年轻人也一样，现在你神是你的第一位，接下来你要第一负责任的就是你的父母。你的父母所有的事情或者你父母的需要，你要第一个去 fulfill， 你要关心他的需要胜过你的朋友。好，所以呢，父母，那当你有了妻子，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你的妻子跟孩子 属于你的本体的中最核心，而你要把妻子的关系弄好，把孩子的教养好的道理带好，然后我们再一起来孝顺我们的父母。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那父母以外，在下面那一圈就是我们的亲人。好，不管是你的 relative， 你的哥哥姐姐，好，都是你的亲人。啊，亲人里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就是说朋友啊，哈，那些，也就是说跟神的关系先，然后再跟人的关系。好，我们看重神，然后再来是看重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好，接下来我们看见的，好，按照圣经对我们的来教导，我们看见就是职业，也就是我们的工作。工作是神呼召人，好，特别我们他对于第一个人类叫做亚当的时候，他要他做什么，管理什么。对，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管理跟治理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种尊贵，而工作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工作呢，是神对人的呼召，而在我们跟人际的关系处理好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看重的是，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工作。因为工作也包括在你的生活见证里面，所以它也必须是在你在服事之前一定要照顾，一定要去 fulfill， 去做好的一个东西。职业跟学业都是一样。当我今天我不能够照管我自己的家，我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好，当我自己在工作上不能够荣耀神，甚至你地上的主人都不能认同，学校老师都觉得你真的是一个不好的见证的时候，你还如何能够在教会服事？你如何在众人面前见证你所服事的神是真神？好，所以这个需要是在我们教会的服事之前。所以我那里写了一个教会，事实上就等于教会的侍奉。所以以这个整个来看，就是说我们本位的侍奉，第一，生活的侍奉，第二，教会的侍奉，第三。如果今天我书读不好，你先把书读好吧。如果我今天实在是我花了8个小时在工作，我都觉得我的工作一直有问题，那你就要思想一下，这个工作是不是适合你，或者是你是不是还需要再去学习。然后呢，在这个当中也要选择先把我的工作要做好。如果可能我花太多时间在侍奉，以至于让我的工作做不好，那侍奉要砍掉一些，我需要多点时间来读书，多点时间来工作，以至于我能够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就能够荣耀神。如果我的家都管不好，你去教会服事，有的长职，好，有的甚至传道人，结果呢回去天下大乱。好，有的人在教会敬拜，然后呢出了停车场就打小孩，夫妻就吵架。好，那如果是这样子，那还不如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你要参加祷告会，你要参加团契，你要参加主日崇拜完要开会。好，那你要重新思想，我是不是要保持一个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就是礼拜天好好的敬拜神，剩下时间拿来好好培养亲子关系吧，剩下时间好好跟你的妻子约会吧，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孩子，把他们都照管好，再来照管你的教会。所以很多的次序我们搞乱了，我们在外面弄得很漂亮一套，好像这教会非常属灵，很有见证，可是呢，家里一团乱，这个状况底下，我们就不能在神面前来讨神的喜悦，最清楚的就是神自己。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人家觉得说，哦，你很好，骗得了别人，骗不了神。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确立好的一个生活顺位。神第一，配偶第二，孩子、父母，然后亲人、职业，才是我们教会的侍奉。很多时候人用侍奉来代替跟神的关系，这也是错的。我今天在教会，我接100个侍奉，表示我很爱主。我每一年教3次主日学，表示我很爱主，是吗？那你早上有灵修吗？你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跟神祷告吗？你犯了罪，你会在神面前悔改吗？你愿意在一个弟兄面前认错吗？你愿意在你的妻子或丈夫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服侍他，为他洗脚吗？这个才能够看出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用侍奉来让我们安心。不是用金钱的奉献来代替，哇，我很敬虔了，反正我做了我履行基督徒一个宗教徒的一个责任。实际上耶稣骂的最厉害的就是法利赛人，因为他假，他不是真的，神看中的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来重新检讨说， 我是不是什么搞错了？今天发生冲突，今天我太太跟我婆婆啊，我太太跟我妈妈发生错误冲突的时候，我要先去把谁搞好，我一定要先去跟我的太太，我要先去在他那边了解，知道问题在哪里，先从太太的立场想该如何来为他解决，之后两个一起到婆婆的面前，到妈妈的面前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刚刚也举过例子了，那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重要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重要？如果为了孩子你们可以分个五年十年，那你就可想你们不可能再更好，好，可能只有更坏的机会。那如果在这个抉择的时候，我要看看神给我的顺位是什么，哇，我的妻子比我的孩子还重要，那我就要为了我们能够在一起的状况去考量孩子的教育环境。所以这都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你的观念错的时候，你把工作假设放在最高位的时候，那等到一世英名哈、结束的时候，你叱咤风云，然后最后是孩子也不见了，妻子也没有了。所以很多很多有钱人，很多很多那种成功的人士，最后只是说我后悔，我没有把我后悔没有在这一生快临终之前，人家访问他，我没有带我太太去欧洲旅游，是他最大的心愿。我后悔我没有让我的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出席，我总是一个缺席的父亲。他绝对不会后悔说我没有多接两个案子，我没有多做两笔生意，我没有多在办公室多待两个小时，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人生重要的事情，像我在后面还会讲一些我们的一些人生的重要优先顺序。好，所以在这一点我想做一个小结论，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那个旁边做个自我的评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有没有好好扮演一个门徒的角色，我有没有是不是一个好配偶，我是不是一个好父母好孩子，对我父母来讲我是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我有做一个好亲人吗？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人，比不信的还不如。我有没有看到亲人的需要，我有给他一点奉献，我有给他一点帮助。好，然后呢，我的工作我真的是一个甘心乐意，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做给神看的人吗？即使今天我的 boss 对我不公不义，但是我在那个地方神也要带领我走，我就是专心来服侍那个 boss 上面的 boss， 我的最大的老板是我的耶稣基督。我是不是用这样心态我在服侍神？我在教会我是不是一个摆上的信徒？好，所以这些我们来评估一下我们自己合不合神的心意，并不代表你时间的多寡，在于我心中是不是看重这个顺位。所以不代表时间的多寡，我想我也做个见证，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在教会服侍很忙，我想大家都很多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我们每个礼拜一定要约会。我们怎么约会呢？他在 Torrance 工作，我在 Cerritos， 那我 part time 现在教会，然后一 part time 我在读书。那我们就按照每一个学期的课表，好，比如说这个学期我星期二上了一门课以后，我就可以回家。那我先生就从 Torrance 开车回到 Cerritos，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我们一定会去约会，然后在吃饭的时间，我想我先生给我最好的一个帮助，就是让女人真的觉得先生很爱他，就是听他说话。好，我们知道你会不会很想说，很喜欢说话。好，我们知道听说有人调查是这样，就是说我觉得他很爱听，他很专心听我说话，我就觉得我很被他爱。所以我先生很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会约好了我，然后我们就开始要吃饭。反正从进了车我就开始讲话。然后吃饭的时候还有是给你所有的眼神，好，然后给你笑容，然后呢就 open 他的 arms， 就说 OK give it to me， 来讲话吧。然后呢我就讲话，我就觉得好满足。然后那先生也是讲话的时候，你也不能给他任何的意见，说哦这样子，你就听就好了。听完这个女人就会很满足，她就会很感谢你，她也感谢你呢老远从办公室开过来。我想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真正在一起吃饭不到一个小时，好，那她要再开回去，那可能这个需要有一个这样的 mindset 的给改变，就是说我看重我的太太，然后每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一定有的时间就是给她的，而且我真的去做出来，你就发现彼此的关系就是很美好。那我们两个在教会服侍，就常常真的是能够非常的同心， 而且很多时候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换意见，躺在床上就想，哎，这个小孩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他，哎，这个教会这个，哎，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们两个就会达成共识，然后我们会牵手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第二天这个礼拜我们就去实习，就觉得他就是你最好最好的 partner。 可是我们要怎么培养，我们一定要花心力去培养这样的关系，不是时间有多少，而是你看重的是那个顺位，还有看重的是那颗心。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的就是说，除了我们在关系顺位我们要确定以外，我们也要确定我们的时间。好，所以我最近听有的 CD 也是讲得非常好了，就是王琦师母跟雷洛美他们有讲到一个叫做活力管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CD， 讲得非常好。那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生活里面，我们的时间跟精力也是需要讲究的。那比如说在时间上面呢，就是来分别它的轻重缓急。大家知道在以弗所书5:16里面讲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我们要爱惜光阴。其实我们光看爱惜光阴，我们讲说反正就是珍惜光阴嘛。可是什么叫做珍惜光阴？如果我们再更清楚了解它里面真正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它就告诉我们要 seize the day， 我们要抓住，我们要赎回，我们要善用，我们要把握机会的意思。好像你就觉得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啦，我今天如果是最后一天我要做什么，或者你只知道到今年可能我就只有3个月好了，那我3个月我可以做什么。所以当这个急迫感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会去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的时候，你才会有智慧的心出来。所以在以弗所书5章那边就这样告诉我们说，做个智慧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这个智慧人呢，他会去赎光阴的。什么叫赎光阴？光阴走了怎么可能赎回来，乃是的赎光阴的意思就是说，好，今天我过去就过去了，我浪费了我的大半生了，30年40年，好，算了，我现在还有的机会，我一定要加倍的学习，我一定要加倍的努力。我以前很少祷告，我要加倍的祷告，很少灵修，我要好好的来灵修，我都没有去对人家有任何施舍帮助，好，我要开始每一个礼拜做一次好撒玛利亚人，我可以帮助谁呢？我旁边有谁需要呢？把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清楚的规划，把你的时间按照轻重缓急开始来处理。那什么是一些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什么是一些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情？什么是一些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事情？什么是一些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需要在我们的一生的一天的 priority 当中把它分出来。如果我们的一天里面我们都是集中在一些很重要很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其实那些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事情啦，像什么逛街啦，对不对？看电影啦，看电视，看韩剧啦，好，特别现在是 YouTube， 好，有很多的那个网上电影，非常非常的容易，哎，看就坐在那边，哎，怎么腰那么酸了？我看3个钟头了，好，你就会发现说，哇，很多不重要的事情一直在填满在我们的当中，或者有些看起来很紧急，可是一点都不重要，叫你的朋友打电话来嘛，说啊，我跟我老公吵架了，好，我跟死儿子那个搞基金啊，好，然后又在你面前闹发牢骚的时候。你就说啊，你就听，结果一听就是2个小时，哇，2个小时又没有了。好，那我还有一些东西，你本来想着说，哎，我应该要去学一点东西，或者是我有一些人生的规划，甚至我们在加州要地震，对不对？所以常常准备地震包。好，我们又有一些我们认为会改善我们生活品质，会增加我们一些才艺我们一些知识的东西，我要去神学院修课，可是每次想说啊，上课上这么久，永远都没有决心，永远都没有去做，就一拖一拖啊，怎么5年又过去？你看今年2010年又到了9月了，啊，再3个月就要快1年了，那时间过要快，不太近哈。然后就觉得说，怎么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常常呢就倒着来，就是说把一些很不重要的一直摆在你人生的瓶子里面，结果积满了沙子以后，你那些石头怎么放进来？大石头是大事，小石头是小事。沙子是小小事，好，那就已经摆得那么高了，那我大石头怎么放都放不进来。那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大石头？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健康，好，还有一些我们紧急非常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好，这些都是我们人生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把它分 他的行动环境把它列出来，以至于呢我们真正过一个真的像一个爱时光的人。那我就记得在在网上我看到一个故事，就讲到那个 Titanic 的事，他们就讲说 Titanic 那时候出事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啊，她就已经坐上救生艇了，结果呢她马上突然之间想到一件事，她说哎，对不起啊，我可不可以再回去拿一个东西。她说在这种紧迫时刻你还这样子决定，她说拜托拜托求求你，她说好，让你三分钟一定要回来，你不回来我们就船就走了。结果呢她就紧急把她冲回去，所以她经过了甲板，经过了房间，反正那个满地上就是乱七八糟，然后看到了很多的那个，当然她带很多这个金银财宝上船嘛，所以满地都是财宝啊，好，钻石啊，项链啊等等。但是对她来讲，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她跨过踩过她也不吝惜，她也不会有时间去把它捡起来。但是她冲到她的房间，在她的床头里面就伸手进去抓了三颗小橘子，然后就抓了就给他走，然后就冲走，然后冲回救生艇。然后就是因为那三个小橘子帮助他度过了那个被营救的时候，使得他没有饿死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发觉说，那个三个小橘子呢比那些金银财宝都重要，还有他在那个状况底下他做的这个抉择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因为他那个时候保命最重要。那时候那些金银财宝已经重要但是不紧急了，但是又重要又紧急的东西就是他能够拿到那个可以维生的东西。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是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去分清楚，我到底什么东西很重要又很紧急，我这一天一定要先做，而且用你的精神最好的时候做。好，最好是一醒来好那个前三个小时要把它努力的做好，做好以后剩下的慢慢来。比如说你在洗碗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洗衣服啊，然后在洗衣服的过程里面，衣服还没洗好，碗洗好你可以拖地啊。但是洗衣服洗碗拖地不要在一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洗碗去弄碗柜，第一件事情应该在神面前安静，第一件事情应该在神面前读书思想培灵，然后等到中午开始精神越来越往下的，精神越不好的时候去做那些越不重要的事情，精神越好的时候去完成那些非常重要又紧急的事情。好，那把这个一天就醒来的时候在床上先祷告，神啊告诉我那个 priority， 按照关系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让我找到那个坐标，我今天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以至于你不会很紧张到了小孩一定要放学了，或者你今天一天下班了回到家里面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好，于是就浪费了我们人生的大半光阴。好，那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再来看呢，还有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精力。好，精力的使用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花的时间不见得你的精力用得好。好，这句话怎么讲，比如说像平常我以一个家庭主妇来讲，我今天家庭主妇在家里面，哇，你应该是 full time mom 嘛，对不对？那可能小孩很小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可是你在他的旁边你不见得花精神给他，精神精力给他，因为你只觉得你在托儿而已，你没有花精力给他，你只花时间给他，但不叫做果效。好，就是时间跟精神都要下去，这才叫做果效。好，所以这里面就是找到一件他们就说有两个哲学家也是，他就有两个心理学家，他就是用了一个美乃滋的一个罐子，他就放了几个东西，就放进了高尔夫球，好，他几颗高尔夫球，那完了再放一些石子，像我刚刚讲的再放一些沙子，好，那旁边还摆了两杯咖啡。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高尔夫球就是我们人生呢，它这个罐子就不再是24小时了，是我的一生，我的一生。那我这一生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的一些价值观、健康跟家庭跟信仰。好，我那些石头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以外的，比如我的工作啦，比如说我的房子啦，车子，我开什么样的车子， Lexus 呢还是 Civic。 好，我要住一个大概几万块的房子，多少万块的房子，还是我其实那是要个很大的房子，那就是看你的决定。可是呢房子呢跟健康来比，那我想我应该要注重我的健康，因为呢我为了要大房子我可能需要牺牲我的健康，因为我要拼了命去赚钱去付那个 mortgage， 那我到底要选择哪一样。那我想在我们人生当中就会选择 我如果很看重健康，那也许我没有余力底下，我再去养一个大房子的时候，那我可能就做一个小一点的房子，那因为那个可能是大石头，那个不会是高尔夫球，然后再往下就一些其他的小东西了。好，那所以在高尔夫球石子跟沙子的这样的一个配对下，我们来看到我们精力的使用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也就是说看见我们在一个人的，像我刚刚讲到我们的生活次序一样，好，上帝造我们他有一定的，上帝说有早晨有晚上，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消耗我们的体力，我们也需要保持跟恢复我们的体力。那你用什么方法来保持你的体力，什么样的方法来使用，或者你使用在哪些上面，那我们下面就来看有四方面。好，第一方面就是从体力上面来讲，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人呢随时的保持一个有进有出，就像银行里面存钱，我存了一笔款子进去，然后呢我需要的时候就慢慢提钱，感情的银行也是这样子，体力精力的银行也是这样子，我需要存东西进去。那让我们在体力方面我们要储存的，比如说我们就是要睡得好，我刚刚讲了，一定要睡得足。好，一般来讲就是7个小时，好，最希望能够不到8个小时，那如果你少于7个小时的话，通常精神就非常不足，非常不好。所以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常常都说我们一定要10点半、11点睡觉，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警戒在心中，有时候拖到差不多12点的时候就会有一点 duty 哈。然后呢我们就尽量，我们也经历到说，哈，我今天10点睡，哇，早上起来精神好好，然后还希望说早上起来我就先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常常说啊，晚上再运动，晚上再运动，可是晚上运动都不太可能的，通常还是要早上运动。好，那先在神面前灵修完，然后去运动。运动不在于长跟短，你大概10分钟、15分钟。好，如果15分钟你每一天持续，这个运动量都还很大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想到说，我的体力我要睡足，好，我要喝多一点水哈，所以一定要喝足。然后呢，听说呢要吃得对，很重要，吃得对就是5分饱。好，5分饱。5分饱听说就是会让你感觉有满足感，然后又让你不会太肥。好，那五分饱呢，如果让你有满足感，又觉得又能够尝到那个好吃的话呢，就是要细嚼慢咽。好，听说5分饱是对身体好。所以在体力上面呢，我们需要有充沛的体力，一定要睡足，喝多水，吃好。第二个就是心力方面，心力你要怎么样一个稳定的心力，那就要看我们自己的情绪的调理了。很多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挫折跟负面，好，人家讲一句什么话，或在教会里面给你一个脸色，好，可能孩子今天有一句话就伤了你，你如何能够很快的调理你里面的感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都开同工会，好，那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明年度有个计划，你知道我在教会我们有一个叫做假日生活广场。这假日生活广场就是从每个6、礼拜6像现在都在进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才艺班，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从各个各行各业起来的讲员，然后专题讲员讲各种主题，财经啊、生活的、健康什么都讲，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开放给社区。好，然后我们开始了2年了，感谢神，大概每一个礼拜都至少有100个人，好，来来去去，那来的慕道友目前已经2、300人了。好，那我们也需要再继续跟进。那在这过程里面，那我是主要的一个负责，然后我就记得说，常常神会给我一些感动，然后我就会很高兴，我就很想跟同工分享。然后呢，有一次我就真的是已经准备好了，我也是跟同工讲说，啊，嘿，2012年了，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棒的，就是有一个专门做这个 EQ 各方面家庭婚姻的专家，还愿意来我们教会开1年的课。而且呢，每 every other week， 而且上所有的外面的人，这对我们来讲真是好消息。后来就跟同工一分享，啊，同工说，啊，那这谁会想来参加？他马上的反应就是说，没有，连我都不会想，因为我们两个同工已经对他们的婚姻有一点失望，所以他们已经不想再听。可是从他们的角度跟给我的回应，马上我是被喷一盆冷水啊，那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更糟的是说，我们讲完这个话以后，马上要去请一些才艺班的老师吃饭，然后我要带着笑脸，然后我要心情愉快。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挫折，而且有种挫折感以后，我有点愤怒感，然后觉得说，我马上的反应是说， 你们怎么这样子啊？都我的意思就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批判，还想法就出来，然后自己呢就把自己情绪搞得很糟了。然后就想完蛋了，蛋了，蛋了，等一下还要去吃饭呢，我怎么笑不出来？后来呢，没办法，必须走啊。那我那时候我们就从我们教会要开到大华，大华旁边一个什么千天鱼岛，然后呢我们就约在那里吃饭。后来呢，感谢神，就是在那里绕，在那里怎么样都找不到车位，所以以后你去走一走。就是跟大家先说一下，真的找不到车位，真的找不到车位。后来找一圈，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有点警醒了，然后我就觉得神在我心中开始来感动我说，你为什么不来祷告呢？你现在很不爽，对不对？你不高兴，你等下还要服侍，你为什么来跟我祷告呢？然后就突然有个反应是说，啊，对，我应该是跟神祷告，把我的情绪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就在神面前说，神，我真的很生气，我很不高兴，我不希望那个，好像我知道这一定是你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等待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跟牧师、跟一些 leadership， 我们都已经谈过，但是居然同工不同意，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就在他面前说：“你知道我真的很难过，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反应。可是我晓得一件事情，我不想用我原来的反应来面对，请你改变我，请你这时候就来怜悯我，好，我很软弱。”所以我就在他面前祷告。他又绕一圈，又绕一圈，我就发觉上帝的灵就是这样子安慰我，改变我。我居然可以在快要找到停车位之前，我的心就安定下来，然后我可以有笑容，就走进那个餐馆，然后跟大家在一起。那我就发觉说，那个负面的情绪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马上来 handle myself。可是呢，当我想到一件事情，想到我还有你啊，请你帮助我，我真的老老实实告诉你我的感受，我很气愤。我很软弱，我爱不出来，我没有办法骗我自己，所以请你改变我，帮助我。圣灵很乐意，他就马上改变。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在这过程里面，又过了几天，我不断为这个事情祷告，居然同工们后来就反过来就觉得说，哎，我们也觉得这样很好，我没有再去 argue with anything。好，以我自己的本性，我是说再去 fight， 再去说服他们。好，但是我发觉神不要我这样做，神改变了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常常去面对处理我自己负面情绪，意识到我有问题，你如果连意识到自己都没有问自己有没有问题都不知道，你就在漏油了，一直在漏油。所以一个漏油的车是怎么样，你越开越慢，越开越无力，你一定要为自己把那个漏的那个洞封起来，靠住封起来，然后让神的油充满你，你才可能往前冲，像老爷车变成跑车。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求神也帮助我们。你要改变，你常常意识到我有负面情绪，谁都有，没有人是圣人。好，好像我信了主，我就完全没有事情了。不是的，每一天万事互相效力，要叫这个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就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好，看重神胜过人，依靠神胜过依靠王子、依靠自己的人。所以要随时在神面前，你的心力、你的情绪可以保持在一个积极跟正面的当中稳定的。然后呢，我们的脑力要常常去训练它，要去用它。听说我们的头脑只占我们身体的2%的重量，可是我们需要的养分是25%的养分。也是当我们体力、情绪上都很正常、很旺盛的时候，你的脑部会充满养跟血液，因此你就可以更思想敏锐。然后呢，你就可以继续去发现新事物，学习新的东西。许多老人80岁还学钢琴，99岁从大学毕业，这都是我们可以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在神永恒的眼光来看，20岁、30岁、100岁，都只是永恒线上的一小点。我们都很年轻，不管我们活到几岁，在神面前，我们都是 UK。好，我们都是很年轻的。神要继续来用我们，一直到我们到永生见他的面。好，脑力常常刺激他。最后就是灵力，我们刚刚一直重复在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发现所谓的一个有属灵的人，就是常常从自己为中心的生命转到以人以神为中心的，不要常常看自己。有时候你觉得你最软弱的时候，你非常非常 down 的时候，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去探访。好，那我去看一个，我一直知道他有一些需要的，我去走走出去我的家，我去探访他。或者你打个电话， 给那个需要的人，事实上你就被提升起来了。所以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是你最需要祷告；你最软弱的时候，不妨去探访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所谓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什么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什么时候你会感到重担轻了？是因为你真的去分享，是因为你真的去分担了。所以去分担别人吧，去分享别人，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好，所以这个你灵力上面就是说，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超越自己的，好，就是把你的次序，好，从神按照神的心意来定位，也把自己的焦点从自己，好，看到别人，然后呢，最重要，永远把那个最重要人生的重点，就是神来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上面。求神让我们好好的规划我们的24小时，规划我们的人生重点。如果你把健康、信仰、把家庭顾好了，即使你其他没有过得很好，但是这几个高尔夫球就够了。但是你如果有余力，你还可以多塞一点沙子，塞一点石头，那是神特别在你身上的祝福。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重点抓住，这一生才不会有遗憾。所以最后结论，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到6，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以神为中心的人生，等于过合神旨意的生活，等于成圣的生活。第二，按照成圣生活的优先次序去安排角色顺位，并有智慧使用时间跟精力。第三，立即开始调整生活次序，由内而外，由己而人。第四，如此去行，效率大，神助显。第五，让神真正成为我们生命与生活的主，让他全权来计划我们的角色、时间与精力，他一定为我们负责到底，他永无差错。第六，有新生活才能带出新侍奉，有成圣的生活才能有容神一人的侍奉。好，我们最后一起读彼得前书2章12节，好吗？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彼得前书。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在世生活的鼓励。彼得前书2章12节，好，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就我们就是活出一个好的行为，好的见证，让人从我们身上将荣耀归给神。就是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得救就够了，你也不是让我们得了新生命就不管我们了。你让我们知道有新生活的法则，你也让我们知道有成圣的依归，使我们能够按你的律法行，按你的旨意行，你就要赐福给我们，从现在直到千代。愿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关系顺位的次序上，让我们在时间安排的次序上，也让我们在精力使用的次序上，都讨你喜悦，荣神又益人，让我们喜乐充足，让我们这一生为你而活，带着满满的合捆回到你的面前。你要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来进来跟你一起享福。感谢主，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非常感谢玛利亚和弟兄们这精彩的演讲，这样很好的信息，真的是一件非常好。
哦，要不然。